我们先献上我们的祷告给我们天上的父。阿爸天父，我们献上感恩的心。哦，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先来到殿里边来赞美敬拜你。只愿你的话朝着你的百姓打开，愿你得到你百姓的心，走在你的面前。走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有领圣，我们有圣杯，所以我们真的是愿你能够接近我们，你能够带领你的百姓，真的在地上能够建立的国度，在我们生命上能够被塑造，在我们的服事上所以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服事的理念。给我们谢谢你，我把我们今天的我们的主日的星期所开的末了我们的仰望交托你。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荣耀和你的领导在这里高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本来是有个感动，说我们在以后我每个月有三次的主日的信息的时候呢，能够打开大概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时间，我们为全教会祷告。今天但是时间的因素呢，我想就可能来不及，今天我们就先不放过去。那么我想我们全教会的祷告是为教会的各项的施工，教会的肢体的需要，还有我们现在国家的选举，以至于我们现在受灾地区的恢复，我所知道的情况。昨天晚上我收到的 message 说，整个的受灾有201人死亡，是美国50年以来第二次寒大的 hurricane， 它叫 Helen。 所以为这个受灾的地区这个整个的恢复，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不管是在祷告当中还是在我们其他方面能够帮助的地方。我们也为世界的战争，俄乌的战争，中东的战争，那我们希望就在思祷当中来纪念。今天我们就就结束这段的时间。我跟大家讲说，每一次的星期我会拿出几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说面临着极大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让这个难处白白的过去，我们一定要从中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一起来成长。那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想有两点是非常重要，一个是灵命的塑造，我们要学习操练，第一个呢就是服事教会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正确的理念要建立起来。非常的感恩啊，弟兄姊妹打电话说，牧师，上次在星期的时候谈到了说，我们要 be still that God, know that God, I'm God, let God be God, 也就是说我们要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怎么样能够说爱护我们的教会的教会群和各种的聚会。所以上次的分享我想大家都听进去了，我们也看到整个教会群里边，我们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没再出现很负面的或者是非常苦毒的或者是威胁的或者是其他的信息，大家都很平安啊。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我希望的说这个属灵的家就是要有家的温馨，家的温暖，家的爱，彼此要互相的尊重接纳包容，还有我们在一些的情况下我们学习彼此的饶恕。我们其中还有一个学习的操练的最高的境界的，大家也没想到我们学习和操练那个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在马太福音5:44讲说，就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大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需要操练的。2018年我跟我儿子去台湾宣教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故事，然后我台湾的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也回去直到了台湾特地来给我们一些的帮助跟支持，带我们在台湾去游览了很多的地方。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出发点是说，哦，中国大陆的你的孩子是下一代，中国大陆的孩子到台湾来宣教，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他要尽他的能力来帮助，显出他一份心。就是这样的一位同学，有一天的时候在马路上流着泪把车子停下来给我说， James， 我需要你来为我祷告。我知道大概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的爷爷是满汇经营的，所以呢就有很多的房地产，很多的土地。去世以后呢，就遗产就给了他爸爸跟他的伯伯。那他伯伯呢不是很会经营，就把这个地慢慢的就卖掉了。那他的爸爸呢就很会经营，就收了别人的地，也收了他伯伯的地，也是租给他，甚至价格也高一点给他。我们知道那个几十年以前的时候，台湾的地大概是白菜价，可现在的价格你知道这不是白菜价了。但是他的那个堂弟啊，堂哥经营公司的时候就失败了，就亏损了，就找到他们家，就讲了很多的这个。那么他们觉得说有一些理由嘛，一个是亲情，一个必定还是收购他一些地很便宜的时候啊，第一次就给了他50万美金，结果过两个月他又来要，又给他20万，再后就成为一个习惯了，每次就来，最后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就要打官司了，就到法院就去打这个官司。可是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继续的骚扰，所以他们就不得不，他妈妈就不得不去搬家，搬来搬去的。那一天呢又发生了情况，他在一边听他妈妈说，这个开着车子就没办法开下去了，就打电话给我说，那如果你是我，那个时候怎么打仗？怎么打仗？我们一定要大概的会讲说，神的公义要彰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你知道这个错的。可是这个时候要怎么打仗呢？我给我的同学说，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为他做祝福的祷告。我们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祝福的祷告，我们要祝福他的工厂，他的公司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反转过来。我们祝福他的家庭，他的孩子，他的婚姻是在神的保守当中，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祝福他的身体能够很健康，当然我们最终还是要祝福他能早一点认识我们的救主的主，生命的主。祝福完以后，你觉得人会有很大的释放，他也有蛮多的释放，那你觉得我怎么样？我觉得这样的祷告是不是很蒙祝福？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容易的去祷告呢？为什么？因为我不是那个被逼迫的人，被逼迫的是我的同学，被逼迫的是他，不是我，所以我可以开口为他祷告，我也可以做这个祝福祷告。那我的问题是说，如果这个逼迫的是我，我是被逼迫的，我是受伤害的，那么我能不能发出一个祝福的祷告，而不是咒诅的祷告，而不是管教的祷告，而不是苦读的祷告？这就需要操练。我想这个很不容易，你真真实实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就需要我们去操练。所以在祷告当中一个非常高的境界的时候，要大到就是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就是因为办不到，就是因为非常难，我们就要去学习操练。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跟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说他在现在为一些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他知道有些的伤害在其中，有些的委屈在其中，有些的逼迫在其中，但是他愿意为他祷告，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是教会真正的走向合一非常非常重要的。为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为那些你感到很受委屈的人，为那些让你受到伤害或者是被责难或者是被羞辱的人来祷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今天跟大家分享是第三次的分享，我们前两次有分享，那第三次我们来谈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属灵的征战。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在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都会谈这个词，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我们进入一个属灵战，但是真正接触到属灵征战的实际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属灵征战。那属灵的征战一定有双方，那么征战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属灵的征战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我们的弟兄 把我们的姊妹啊当成魔鬼吗？他就是魔鬼吗？是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来把这个问题稍微给大家做一些的一些的诠释。在这里经文当中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至十二节里边，我们先从十二节开始，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这是圣经的话。为什么不是与血气征战？直接这样想看一看，我们不是在与血气的征战吗？我们就是在与血气的征战，但为什么这上面讲说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我们要思想为什么？那是因为血气后边它是有股控制的力量，那这股控制的力量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管辖幽暗的世界的，就是因为就是要在于或者是被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控制。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是要通过一个属世的世界看到一个属灵的世界。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然后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他这里边讲说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圣经里仔细去查考，没有要求他的百姓或者他的子民来攻击魔鬼，没有，你查不到。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只需要抵挡魔鬼，当魔鬼攻击我们说我们需要抵挡，我们拿去神给我们的武器，给我们的军装，我们穿上去，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抵挡。那为什么不可以攻击呢？因为攻击呢是耶稣基督的事情，他去攻击魔鬼，不是我们。我们只需要当没有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抵挡。这是圣经给我们讲的。我们继续来谈，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讲说，耶稣对彼得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撒旦，推我后面去。这是对谁讲的？对彼得讲的。彼得是谁？彼得是魔鬼吗？你想想看，彼得是魔鬼吗？彼得是耶稣两次呼召他出来的。彼得是在东山变现看到神的荣耀，看到耶稣荣耀的。虽然他有三次不认主，但是神，我们的主还是建立他，在最后他升天的时候，三次托付给他，你要爱我，喂养我的羊。那彼得是不是魔鬼呢？他在这里边可以肯定说他不是魔鬼，但为什么耶稣要说彼得？这是说对他讲说魔鬼推我后面去了。为什么？因为魔鬼他有谎言，因为他有他的伎俩。而彼得呢，在那个时候那个环境的时候呢，他就中了魔鬼的谎言和伎俩，他就成为他手中的工具来拦阻耶稣上十字架。所以这就是耶稣对他说，魔鬼撒旦推我后面去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我们其实在服事当中，我们在生命的成长当中，我们在遇到环境挑战和危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成为主所训斥的魔鬼？不是说我们是魔鬼，而是我们在那个特殊的环境当中，特殊的时间里边，我们中了魔鬼的谎言和工具和他的伎俩，我们成为他的工具来拦阻神的施工，甚至来伤害到我们的教会，那是主的身体。弟兄姊妹会不会这样做？我们的领袖会不会这样做？我们的牧师会不会？我们都是被造的，我们都会是软弱的，牧师也好，传道也好，领袖也好，都可能成为一个工具来伤害到主的身体，也可能都会成为他的一个的本身中了他的谎言和伎俩。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属灵的分辨力，在入到任何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判断力，同时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知道怎么样管住我们的口舌，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管住我们的脚步，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管住我们的手和脚。最重要的是要管住我们的舌头。周马田牧师他是英国的皇家的御医，所以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医生，后来他也成为一个牧师。 他在一本书里边就是啊，不与血气的征战叫 Not Against Flesh and Blood。在这本书里边呢，他有两边非常清楚的说明。他第一个说，邪灵和魔鬼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圣经讲的那个吼叫的游走的那个狮子一样的那个魔鬼，他要寻找那个可以吞噬的人，他是真实存在的。他想说，只有人类的堕落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变成今天的样子，做罪的奴仆和魔鬼的奴仆。他同时呢，他也宣告说，要脱离这股黑暗的势力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回转归向耶稣。在雅各书的4:7-8讲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我们是怎么样让魔鬼离开我们逃跑，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抵挡魔鬼，叫魔鬼最后看到他没有办法攻击我们的时候他就逃跑。我们看耶稣在被圣灵带领上的坐到山上的时候，有这个经历了诱惑的时候，他怎么得胜？当他得胜之后呢，魔鬼就离他而去。一样的，我们需要顺服神，然后我们抵挡魔鬼，然后魔鬼才能。所以要求我们在这个抵挡魔鬼的时候，或者面临魔鬼攻击的时候，我们需要安静下来 ，Be still, know that I'm God。要安静下来，知道说我是神。这是我们在这里边学习，并且在这个亲近神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引圣灵在这里边的光照，让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亏欠，对主的亏欠。当我们看到亏欠的时候，我们很简单，就是要悔改嘛，就是要靠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来到这个时候，来领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来神的面前来悔改，就是来看这过去的岁月，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那么我们就靠主的宝血，因为我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公义的，我们在他面前认罪的时候，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来祷告。真的愿我们能够在教会的这场的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识破魔鬼的谎言和邪，能够不做罪的奴仆，能不做魔鬼的奴仆，不做魔鬼的工具，能够都成为得胜者。我们祷告，我们期盼我们的教会一个人都不少，没有一个人得罪，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好，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的信息，进到我们属灵的家，今天是第14信息。我们从13篇，感谢主接待我们多，我们来看，在叹息当中，如何的祈求的赞美。让我们脱离那样的东西。 Jerry Sister， 不知道大家多人知道这个人，他是一个教授、牧师和作家，任何一个同学你就会觉得灵性，爱一个灵性，一个美满幸福的家，一个漂亮温柔的妻子，两男两女的4个可爱的孩子。可是这个羡慕的家庭在1991年今天一下子就让他陷入了一个极大的苦。3代人在这个世上，他的岳母、妻子还有他4个孩子，最后到死的时候，他的岳母死了，他妻子死了，他一个小女儿死了，他2岁的儿子受到重伤，他本人和7岁、8岁的2个孩子面对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灾难的时候，他是一个牧师， 他是一个教授，他是一个作家，他经历了很多年以后，他写了一本书，这是我从他书上去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到。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谈动经历当中的一些思索，他说他从认定婚姻是神的旨意，他也认定列国之家是神的旨意，问题是神为何允许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一个在人们眼目当中理想的明星的家庭。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可不可以向人抱怨发泄？可不可以？尤其在极大的难度中，可不可以？ Why me? Why me? 因为当你发泄的时候，你其实最终是要为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要寻找答案。第一个，在苦难当中神在哪里？那人的苦难是神的旨意吗？第三个，神是不是掌管一切？只要这三个问题你有了答案，就能解决。但这三个问题是困扰我们。今天我们从诗篇43篇，我们来思想。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个六节的经文，这长的六节经文，我把这六节经文呢分三段来给大家分享。它是一个三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架构跟主题。那第一个，我们就分享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来看这两节的经文，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善，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好浪，好浪，好浪，好浪！”我要连续问40次。那你知道，这个诗人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处境一定是非常的困难。他在叹息，他在呐喊。我们怎么理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到这种叹息、这种呐喊的时候，要到几时呢？40次连续的叹息，连续的呐喊，看到这个大卫他的挣扎。他的伤痛，我们从这两节的经文来看，他叹息的内容是什么？第一，我们看他与神的关系，他为什么叹息？他的心里面，他的感觉里面说，神暗灭了，忘记了他，不管他，这就是他非常叹息的。为什么？好浪，你为什么要一直的湮灭，一直忘记我？你要到几时呢？我们第二个来看一个关系，就是他与自己的关系。你看他与自己的关系，他在那个情况之下，他是怎么样呢？他是终日愁苦，没有安定。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是不是造成一个终日的愁苦？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我问师母昨晚睡得怎么样？师母说，我昨晚睡得又不好。我说为什么？我出来看了很多的资料，看了很多东西，我都睡不着。我们有时候会被很多的事搅扰。有很多的事情，我非常的感恩。为什么？我觉得我过去十几年的服事当中，我觉得神给我非常非常多的恩典。所以在这些恩典当中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历了神给我这么多的恩典，当我再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候，我在比较当中就会想着说，我应该怎么做？所以我经常用的一句话就讲说，我经历了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服侍这么多恩典的时候，我就想说的一句话，就我不敢不好好的去爱主，我不敢不好好的去服侍主，我真的不敢不好好的把我的学业完成。因为我是牧师，我要在家里做榜样，我在教会里别人也在看着我，不是吗？所以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的属上主恩典，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面对。但不是每个人要很多的经历之后，你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在你叹息的内容当中，你想说大卫在终日的愁苦没有安宁。我们其实遇到这样的环境，我们可能也终日的愁苦没有安宁。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处理？如果你真的失眠了，如果你真的有一些情绪上非常大的波动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要非常的回到什么地方？回到基督里面去。真的是安静下来， 北海洋这个事态继续的发展。第三个，我们看他与仇敌的关系，他觉得他被压死被羞辱。我们看他叹息的内容里面就有三个关系，跟神的关系他已经觉得神把他忘了，
好忘了。
他跟自己的关系说，正义的仇苦要持续多少个时间，他跟仇敌关系说，我一直被他羞辱被他压制。我想这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被应该是被扫罗给追杀的，因为他当时没有那么大能力，扫罗去能力来追杀他的，所以呢他觉得他被压制被羞辱。我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叹息他哀叹他呐喊的这个内容是在这边。所以面临的危机和艰难的时候，我们看大卫是深深的喊叹息，他灰心情绪失控忧虑困惑，这就是人所表现出来的。那这里边我们就是要思考，人属神的百姓可不可以把你的不满甚至愤怒倾倒给耶稣，可不可以？你说可不可以？那你看大卫可不可以？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救主。你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你相信他有大能大力的时候，你相信我们所有的重担可以卸在他的脚前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这点愤怒，你的这点委屈，你的这些贪心，那么我们的主是不能胜过不能大过吗？所以我个人在这方面的诠释意思是讲说，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孩子对父母一样的，我们需要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所以你倾吐你的苦水，你倾吐你的愤怒在父母的面前，他都不是接纳。但是你会不会一次的去倾吐你的苦水，一次就是吃那个奶的孩子就永远的就不要吃干粮了，那你自己需要长大成人，你需要去长大。说为什么能够允许这样做呢？实际上因为他在地上所经历的，他道同肉身就像人一样，他经历苦难的，他学习圣活的，他能够体谅人的软弱，他从死里复活真的是大过胜过我们的贪心和我们的苦心。所以我经常喜欢用这样嘛，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个第五章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圣活。我们谈过祷告吐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谈那个祷告吐的祷告的时候，他进到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多么的悲伤，他的汗水像雪滴下来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忧愁，非常的疲倦，非常的劳累，他求神把苦杯挪去。神成全了他祷告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给神去选择那一部分，让神的旨意成全。这就是他学习的顺服，就是因为他的顺服，他成就了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合情生意的大卫王，他也会叹息嘛，他一情绪崩溃的时候，他被羞辱的时候，那你和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更加严重的经历？你的个人、你的家庭、你教会的服事，在国家或者世界的属灵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进到第三、第四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允许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仇敌说我送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你看他的祈求，他的求主的看顾应许，以及求主让他的眼目明亮。哇，你要想眼目明亮是这个经文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然后呢，免得沉睡致死，免得仇敌发怒，免得我的摇动是谁的喜乐。他呼求神说，我的力量已送不过环境了，我不愿意堕落到恶势力的范围之下， 我不愿投敌取胜。啊，下面这个他眼目明亮所带给我们的，其实眼目明亮是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就是透过属世的世界来投视属灵的世界。刚才我们讲了说，为什么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其实我们想到我们是为血征，但是你要通过这句话，通过这个属世的世界看到说，他我们不与血气的征战，是因为那个血气是他背后是有股力量在挟制他，而那个力量就是我们属灵征战是要对付的力量。你要透过这样的一些现象，一个属世的世界看到一个属灵的世界。这里边我们会知道说，怎么叫做透过一个属世的世界看到一个属灵的世界。圣经里给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一个是反面的例子，就是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要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在建两座基火城的时候，你知道他受的多大苦啊！那个又麦秸也不要了，也要他们自己做，鞭打，我做不出功来的时候鞭打他们，结果呢，他们就在摩西面前去抱怨，然后向神哭诉，然后他就觉得活不下去了。可是你仔细想一想，你面临着这样的苦困境的时候，因为你一直低着头往前走，你就看到了地上的那些你面临的那些灾难跟难处的时候。可是如果你往上看呢，如果你往后看呢，你过去了400年在埃及里边，400年之前你怎么样从埃及啊，怎么样那个出了埃及，然后怎么样又在红海里面，你一看的话，在那个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说什么？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只看到他面前的这样的一个难处，他没看到400年间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的祝福，祝福到什么程度，让他们谨慎到连埃及人当时很强大，军队也好，政治也好，地板图也好，非常强大，埃及都惧怕他。最后要接生婆把所有的接生男孩都要杀死。如果你看到过去的400年当神怎么样去眷顾这个民族，说你觉得你现在这样的难处，神能不眷顾你吗？神能不同在吗？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真的看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你应该的是一个微笑的面孔，而不是一个悲伤的、苦读的、埋怨的、牢骚的一个面孔，是不是？这就要我们从这个负面的例子里面看到我们的眼睛应该怎么样看，是往上往后看，还是只是往下看。我们再看第二个是正面的例子，我们看保罗跟希拉在监狱的时候，他们因传福音的缘故就戴上了手铐脚链搭到监狱里面去。那你是不是会抱怨说，我是为福音的缘故我受这个苦，说啊，你干嘛要让我受这个苦，我是为你的缘故，我真的是为你的缘故，我不是为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埋怨？没有。半夜的时候怎么样起来祷告赞美主，哇，那种的心界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当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哪怕你是在为主受苦的时候，你也要有赞美和祷告，那个是一个绝对的释放赞美。你要透过这个属世的世界，透过属世的这些外在的东西，说要看到一个属灵的世界，看到神的存在，看到神的祝福和恩典。这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明亮的眼目，要做一个祷告的人，过一个幔内的生活。我们祷告的时候，别人带祷的时候，我们希望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希望圣灵能在我们内心做那个光照的工作。当他的光照的工作、医治的工作、释放的工作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人从那个环境带出来。所以做一个祷告的人，为我们教会的合一，为我们教会的秩序、尊严和发展，我们要摆上我们的祷告。这是大卫在他叹息的之后来祈求主。我们来看在第五、第六节里边，我们继续来看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厚恩待我。你看他在进入第三个境界，叹息之后是祈求，祈求之后是赞美。所以诗人跟神的关系，你会看到他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他最后就回转，看我那个环境中的回转我 OK 建立一个跟神灵的关系，接着祷告和赞美，恢复对神的信任，这是一个信心坚固加强成长的过程，相信他的慈爱和拯救。这句话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也聚了羊，棚里边也没有牛，就是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环境当中，你的生活几乎没有下不去了，你的路似乎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的诗人，我们的哈巴谷先知说什么？然而我要引耶和华欢心，引救我的神心，这是什么？这是你的信念，这是你的信心。你是一个有神的人，我们有神的人要活出一个有神的生活和生命，我们如果有神的人活得还不与一个无神的人，我们叫别人感到说我们这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这个后边就是讲的说我们神的名就会被显明，就是因为看到我们的言语跟行为的时候，看我们这个样子的时候，但是我们在艰难当中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处境，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不管是花果田地还是我们圈养的，都没有任何收获，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的神，因为他给我们救赎，我们就欢欣喜乐。所以这里面讲说，主耶和华是我的灯，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有母鹿的蹄，就是我稳行在高处。我们之所以说能够在一些的困境当中，在一些的艰难当中，一些的挑战当中，我们可以站立得住，能够稳健地告诉你，那是因为你的信仰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地经历神的作为，圣灵在里边的作为，让你能够信心上不断地站立起来。我们的信心从来不是说你一信主以后你的信心就大到一个可以引下天地的，不可能的。你的信心是在你跨入福音的大门的时候，让神，让我们的耶稣基督与你一起的同行，让你的生命是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的要被破碎，要被洁净，才能被建造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你说你喜欢抽烟，你喜欢喝酒，这些习惯不是说因为我信主了它自然就消失了，有些是有这个力量的，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些习惯，这些坏的脾气还会持续。你需要在跟神同行的路上，你需要在这条天路上不断的让你自己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看到你的软弱，并且能够战胜这个软弱，走出这样的困境，让你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不断的缩小，让我们新亚当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是不断的成长。赞美会有这样的一个果效，你有没有经历到赞美的时候重担就脱落？我有些时候会经历到，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赞美完之后呢，那个重担还在，但是你的心态就改变了，你就不再把眼睛放在那个重担上面，而是你要放在让你的信心不断的赞美，这就是你的信仰所带给的力量。当我们承受挫折的时候，困惑疑惑，我们就真的是开口赞美，我们依靠神的那个信心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将会经历一些的难处，在这些难处当中，我们以前来说我们是多么有爱心，我们彼此多么的爱，可是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就被打得粉碎，我们的眼泪，我们的伤痛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敢再说我们这个教会是充满着爱的，因为这样就是一个现实。我们看到群里边的那些语言，我们看到彼此之间的那些的苦读，那些的攻击，我们看到爱了吗？我们享受到爱了吗？我们在教会就不敢讲话，我们在教会就要看别人的眼色，我们没法自由的敬拜，我们没法释放的敬拜，我们干什么事情都要看眼色，为什么？ 这是我们教会的现状。那这个就是提醒我们，现在是信心开始建造的时候。我们是有信仰的，那就把信仰活出来。我们是有基督的，那我们就靠着基督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让我们的弟兄，让我们的姊妹，让我们的牧者都能在这种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来成为一个得胜者，能够跨过这样的一个艰难和危机的时候，信心得以加强。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仅是有知识，我们对圣经的知识了解，我们的生命当中更重要的是你的经历，你的经历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服事，在你的家庭当中，他有他的作为。当这种经历成为你真实的一个经历的时候，他就可以从你在艰难中有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讲说，在顺境的时候，在成功的时候，在鲜花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做见证。可是我们在逆境的时候，在失败的时候，在委屈的时候，在被羞辱的时候，在被诽谤的时候，在被威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见证？我们不做那些，我们知道我们受伤害了，我们不在意伤害别人，我们知道我们受委屈了，我不要别人来受委屈。那这个时候，你的见证，我的见证就会更有说服力，更有价值。即使现在这个景况还没有出去，即使这个低谷还没有走出去，即使这个风暴的高峰还没有渡过去，但是这个时候的见证它是有说服力的，是有见证的。所以我们对未来还有许多的不可知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可能没有安全的保障，但是这也是我们真正的来建立信心的时候，来操练学习信心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学习安静的祷告、赞美、等待、领受神给我们的指引，还有他的旨意。我们现在可能教会又没有办法说我们来开始一些宣教的一些的策划，但是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分享，有一个会议，我不知道教会以前有没有讲过，叫做洛桑会议。那现在是第四届洛桑会议，9月22号在韩国举行。那洛桑会议实际对整个基督教界来讲是非常影响力的。我是从江斯大的，他在洛桑会议的那个做主席的时候，从那时候我开始关心这个洛桑会议。那洛桑会议它的信仰与宣教是有三个大类，叫做 Making Disciples、 Mature Disciples， 还有一个呢叫 Mobilization Disciples， 就是做一个基督的门徒，还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的门徒，还有一个被动员的门徒。我们是属于哪一类？我们能不能被动员起来来做宣教的事工？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能吗？我们需要做好这个准备来做宣教的事情。洛桑会议实际上它这个运动呢是有一个精神，它的精神是什么？就是 hate 就是谦卑、正直、简朴。我觉得很重要的叫我学习这三个品格，每一个品格都是非常非常难以去学习跟操练的，但是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操练。谦卑是一生的功课，尤其当我们有影响力的时候，当我们有权柄的时候，当我们可以做出裁决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看你是不是谦卑的人。当你没有影响力的时候，当你没有权柄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你不需要说学习更大的谦卑。谦卑是你有影响力的时候，你有权柄的时候，你可以说一不二的时候，你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你的能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习谦卑的时候。 Integrity， 我们做一个正直的，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正直的良心。不管我们在任何事情的判断上，我们在任何事情的处理上，我们在处理任何关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直的良心。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被 spoil 惯了，我想我们要过一个节目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要求我们去过一个坚固的生活。这是洛桑会议它这个洛桑运动所带给我们的。它这里边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探讨了很多社会问题，
第二个他会有一个那个首尔发言宣言，第三个呢他的推断一个施工叫做米西米运动施工。米西米运动你听这个名字大概知道是大概是个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上他有三次的被掳，有三次的归回。我们知道他第一次归回的是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后来呢带以色列民回来是干什么，回来是要建圣殿的。第二次大的归回是以斯拉回来宣读神的律法，是来建圣殿的。第三次归回就是米西米，他回来干嘛，他回来是建圣殿，发那个圣殿好。每个人都有神给他不同的责任。那这个运动呢叫做米西米运动，他要做什么呢，他是要恢复年轻人的信仰，重新建造健康的教会，回到耶稣基督大使命的罗桑信仰的精神，给年轻人的影响。我们教会现在停止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们对福音的使命我们现在没办法去策划，但是我相信说神一定把这个教会从这个处境中带出来。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我们就好好的去祷告，我们好好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去努力的学习，一起的学习，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来一起的成长。我们从诗篇十三篇里边谈到，第一步里边谈到叹息，第二步我们看到进到一个台阶，是在神里边的一个祈求，第三步就是在信心里边的站立。这三个步骤我们要经历。一样的，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服事也进到一个艰难、我们的叹息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祈求，我们要学习在信心中的站立。这是这篇诗篇要带给我们的信心，也带给我们的帮助跟祝福。我们刚才讲的 Jerry 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当中，他写的这本书叫 The Will of God as a Way of Life， 中文翻译我没清楚他为什么这么翻译了，坚持一生的道路。那这里边我们看到他的前面的三个答案的回答是什么，他怎么回答那个答案，他说生命在主里面，他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生命在主里边，我们记住这一点，他有他的主权，他掌管一切，甚至是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车祸、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癌症，他也掌管。他并且借着这些东西来成就更远大的目标，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也是包括成就我们最终的艺术，也就是说所有的都是为了我们的艺术。虽然岳母死过死，虽然他心爱的太太死了，他心爱的女儿也死了，他相信这是神的主权，生命在他手里，他也相信这些通过这些痛苦来成就他的艺术。这需要多大的信心，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思想。我想这个结论不是一天和两天的过程，你想象到三个人的追思礼拜，那个时候他会很坚强，他可能不会参加了。可是你想到一个简单的，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他的床上只有他一个人，旁边那个人永远也不会再来的时候，当那个喊着爸爸一次回来就抛到怀里边，现在那女儿再也永远见不到的时候，那个挣扎，那个对神的面前的那个疑问或者质问，那个抱怨，你知道有多大。可是最终他都走出来，他相信这是神的旨意，他相信神通过这些事对他最终是有益处。所以我们也相信说，在我们所有的经历当中，我们永远的相信在基督里边我们永远有出路，我们永远有盼望，不是将将而已，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亲自经历，并且来亲自学习建构我们的信心。好，今天我就分享这个诗篇十三篇，在叹息中祈求和赞美。叹息当中要到几时呢？祈求是要通过属世的来看到属灵的，赞美的时候在苦难中来赞美见证的信心。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也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从诗篇十三篇里边让我们学习说，我们或许真的是有叹息有呐喊，
我们有艰难的时候，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通过祈求的时候，求你赐下你的恩。
当我们发出赞美的时候，让我们的信心从其中来经历你的作为，
不管是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都让我们经历你，都让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让我们的信心从此被建造起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